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二节，第七节到十二节，启示录十二章366页。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谢谢。那这里讲到说撒旦哈从天上被摔下来哈，那这个控告弟兄的这个摔下来哈，摔到哪里呢？他说地狱还有祸了，他就摔到这个地上来了。好，那然后呢，他说他就是这个，就是讲到说这个魔鬼撒旦呢，哈，他被摔下来在这个地上。但是呢，从第十节就是讲到五旬节，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呢，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好，五旬节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呢，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都来到了。好，都来到了。好，那所以为什么耶稣要去世以前，耶稣告诉他们，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他说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好，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升天，掳掠了一切的仇敌，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赐下复活的灵，基督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的儿子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奉他的名，他把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赐给我们。好，那然后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要胜过他呢，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但是你要完全的得胜呢，很在乎不要爱惜性命，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得胜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好，那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八节，第十节到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血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好，谢谢。我们这里讲到他说我们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这里讲到今天神国的百姓需要有一个觉醒，就是我们是在打一场战争。好，我们刚刚读启示录那里讲到他说什么，他说那个魔鬼呢， 就是撒旦，就是迷惑普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也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国另外有一个是撒旦的国，黑暗的国度。那撒旦的国跟神的国是一直两军在征战的，可是今天神的百姓太少体会到这件事。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他讲到教会，耶稣基督为了教会来做元首，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那个教会一方面那个狭义的教会是指说在某个地方，像我们这个教会叫做牧主锡安堂，在某一个建筑物里面，这一群人聚在一起成为一个神的家。好，可是一个广义的教会是指整个世界，所有耶稣买赎来的，让羔羊的血洗洁净的，从世界分别出来的，让神住在他里面的这些人，整个世界的这些基督徒集合起来，这是一个广义的教会，是这位基督所充满的。我们今天成为神国的百姓，我们很需要意识到另外有一个国度，是一个黑暗的国度，他的首领就是那个昼夜控告弟兄的，他的使者有很多的邪灵，他一直要来攻击神的教会。那个教会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是个小教会，我们集合起来是一个大教会。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在1995年2月的时候，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异梦，他就梦见他在梦中就看到有一大群从地狱出来的军队，好，那是从地狱被释放出来要来攻击教会的。那两天以后，神又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就看见这一群那个穷凶极恶的雄兵，好，地狱的雄兵，英雄的雄啊，地狱的雄兵，一大的很大的军队正在往前进，在攻击教会。他说在历史历代以来好像没有过这么厉害的攻击，那个军队的长是那个你眼睛看不见的，绵延不见的， 一直你看不见尽头的那个撒旦的军队那么长在那。可是呢，就是很多的信徒却被仇敌所控制，而且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好，很多基督徒被仇敌在利用，所以主感动他要把这个写出来。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交通一点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异梦。好，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讲神的国讲了几次了，可是我邻里实在感觉到很多神的百姓还是不明白什么叫神的国。如果你明白，你就不会这样过日子了。这位神的仆人，他在异象中，在异梦中所看见的很多的景象，我发现跟我们所教导、我们所追求的是那么符合。他就讲到说，那个魔鬼有好多的军团哦，最前面那个军团，最厉害的军团呢，那个军团就是有骄傲军团、自义军团、爱面子军团哈、哦，还有自私的野心哈。哦啊，这些军团哈、啊，他说不过最大的是那个嫉妒，好、啊，这个是魔鬼最前面最厉害的军团哈、啊。可是，在他的更前面呢，还有一个侦察部队哈、啊。那个侦察部队呢，他就是先到教会去，先去寻找破口。好、啊，那个侦察部队是什么名字呢？那些侦察部队的名字呢，就是拒绝、苦读、不耐烦、不饶恕。还有贪欲、贪心。那你稍微思想一下，我们常常在教导，确实这些会成为我们的破口，对不对？不耐烦，我们对别人常常有一个不耐烦，好，或者不饶恕，哎，渐渐这个你的灵魂就开始有一个破口，你常常对他很不耐烦，好，或者你对他不饶恕，渐渐你里面开始就苦毒了，好，那魔鬼就开始可以一直攻进来。还有呢，贪心、贪欲也是。所以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只要我们里面除了神以外，我们常常还有一个贪在那里，我们要神以外，我们也要这个也要那个，而且眼睛常常在看我所没有的，在那贪，你就有一个破口。 那所以这个侦察部队他就是来寻找这个破口，他最主要要的任务呢就是制造分裂，攻击这个人际关系，就是教会跟教会之间的，还有信徒跟牧师之间的啊，或者丈夫跟妻子之间，孩子跟父母之间，好，或者儿女彼此之间，他要去制造这个分裂，去攻击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当中有破口，然后他就可以进入，然后再制造更大的破口。所以呢，这个牧师呢，他就看见，他在异象中就看见，他说好可怕，这一群这个仇敌的军队的后面呢，有一大堆的基督徒是被俘虏的，而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其实有剑，因为我们刚刚念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对不对？我们都有圣灵的宝剑嘛，有神的道，有神的话，他们有剑，还有他们也有盾牌，哈、哦。可是他们都不会用，有都摆在那都没有用，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只是很少数的几个邪灵呢、哦，哈、哦，例如说恐惧、胆怯，就可以俘虏了好多仇敌啊、哦，哎，好多好多基督徒就可以俘虏了好多基督徒啊、哎，这些基督徒呢？他们的上空齁、哦、就是有一些秃鹰齁、哦、那些秃鹰呢就是他们是带着那个就是有一群叫做沮丧的秃鹰笼罩在他们上空，沮丧。他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被俘虏，就是沮丧灰心。他们没有拿着信德的藤牌齁、哦、信德的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可是当你灰心了，你沮丧了，你等于没有藤牌拿起来齁、哦，那个秃鹰呢就笼罩在整个的上空，好，那而且那个秃鹰呢就在这些囚犯基督徒的这个肩膀上啊，就在那呕吐哈、啊、他们的呕吐物呢叫做定罪哈、啊、就是一直定他们的罪嘛，因为这灰心的人就是沮丧的人就是很容易被定罪嘛。这些俘虏，这些基督徒被俘虏呢，他们如果不吃这些呕吐物呢，好，他们会越来就越软弱，好，因为他就是一直被沮丧嘛，一直沮丧嘛，好，一直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就整个倒在地上，秃鹰就给他吃了，好，那另外呢，他如果吃了这些呕吐物呢，好，他会变得比较强壮一点，但是是靠着恶者的力量，好，然后呢，他吃了这个呕吐物以后，他就开始也，他们彼此也会互相呕吐。就是你接受了他的定罪以后呢，你也开始变成会很会去定罪别人，对不对？彼此就在那定罪。很可惜的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都以为他们是在神的军队里面，他们以为这些都是出于神，对不对？你会发现那些沮丧的基督徒他常常就是拿这些来定罪自己啊，定罪自己啊，对不对？神从来不定罪我们，神要光照我们，然后叫我们悔改，他要的是我们悔改，可是他从来不要我们有罪恶感。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神会光照我们的罪，然后要我们恨恶那个罪，然后悔改，但是他从来不要我们一直活在那个罪恶感里面，就是一个感觉我很坏，感觉我总是很不洁净，感觉我就是很不好，总是在那个感觉里面啊，到底哪里不好，我都要问这样的人，问什么，你要讲什么，我哪里不好，我是个自私，或者我骄傲，或者我懒惰，或者我就是不顺服，你讲出什么，在主面前认罪悔改，而且要不要只是认罪，要真的后悔而且改过来，可是不要只是在一个罪恶感觉我这样，这是很不对的。那仇敌就是常常给我们这样定罪，给你一个在罪恶感里面，所以这一群基督徒呢就是在那非常的可怜，在那个仇敌的后方哈，那后面，然后呢，然后另外有一些基督徒哈，只有很少数的基督徒是穿上全副军装，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呢只穿上部分的防卫，然后又很多基督徒都已经是受伤了，所以呢他们的盾牌都很小，你就知道盾牌很小，盾牌是什么？信德的盾牌啊，有很多基督徒那个盾牌都很小，所以那个剑哦不太能够挡啊。然后另外呢，有一群基督徒呢，他们都是在玩游戏啊、唱歌啊、欢宴啊、漫步在帐篷之间哈。然后那这位牧师呢，他就试图用很高的声音跟他们警告说，现在不是欢乐的时候，战争快要开始了。然后他们只有很少数的人稍微听得见，然后就跟他做了一个和平的手势哈，说哦，不会的，主不会让这个坏事临到我们的。这样，很多基督徒在安逸的里面。 不知道像以弗所书为什么保罗在后面他特别的要讲到，他说魔鬼一个很厉害的，就是他要来攻击教会，就是攻击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好，我们不是在跟血气的征战，而不是在玩游戏的，是在一场很厉害的征战里面。后来呢，仇敌的这个箭啊，就开始一直攻过来啊，那个箭就是毁谤啊，哈，还有这个闲言闲语啊的箭哈，就开始一直射过来了哈。那你看有一些受伤的人哈，他们都没有把军装穿戴在那个受伤的部位，所以那个受伤的部位马上中箭哈，然后呢，就那个。就那个旧伤口都很容易被射到，射到呢，然后这个被毁谤的箭射到的人呢，就开始起来毁谤那些没有受伤的人；被闲言闲语箭射中的人就开始起来，开始一直说闲言闲语。你会发现，这个确实是我们很容易有的光景，对不对？好，你被毁谤了，所以你开始给他毁谤回去了，好，就开始他就是在教会里一直制造这一些。然后这个牧师他就发现说，哇，基督徒惨败啊，被打得落花流水，已经那么少人是有军装的，然后一大堆都是软弱的基督徒，然后都被打倒了这样。哦，然后他就觉得说，那这场战争怎么有办法胜利呢？好，结果就有一位天使，信望爱的天使，就叫他往后面的那座山去爬。他说爬，你们要快点爬，尽量往上爬。好，然后他就开始一直爬。好，那个爬呢，你会发现爬一层一层，他说爬到弟兄合一那一层的时候，哦，就已经比较好了，敌人的箭就再也射不到了。好，哦，那个弟兄和睦，决心弟兄要彼此相爱，箭就不了，就再也射不到了。好，哦，可是呢，那个还是鼓励他们说要继续再往上爬，可是有些人就是停留在某一个阶层，不愿意再继续往上爬。那这一位牧师呢，他就继续的一直在往上爬呢。那他就发现，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往上爬？因为你越往上爬呢，比如说那个上面越窄，山嘛，哈，山，所以你越往上爬，有时候那个上面越窄，可以站的地方越窄，啊，所以很多人就停留在下层，不愿意往上爬。那可是呢，他发现呢，那些继续往上爬的人呢，力量与性格都越发的成长。好，个个都成了斗士，每一位都可以摧毁许多的敌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我们要追求，特别我们常常讲到内在生活的追求，那个所有的操练都是要叫你的力量跟你的性格，属天的力量跟性格一直成长在你的身上。那可是很多基督徒不愿意付这个代价，我当一个轻轻松松的基督徒就好，别的基督徒这样也在过日啊，就是玩耍嘛，都在玩耍，我为什么就要这样早一点来等候主，还凡事要顺服，哦，还要赞美，哦，还要饶恕，哎呀，我不要，我喜欢怎样就怎样，对不对？可是他说那些，这叫往上爬，往上爬。那可是他发现他们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呢，有一段时间他就发现他们越往上爬呢，他们拿到的箭一射出去就百发百中，可以射中很多的秃鹰这样子哈。那可是仇敌呢就开始整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人的身上哈。那就他们好像除灭仇敌越多呢，仇敌越大的反击这样哈。可是他发现说，他们越往上爬呢，虽然觉得工作好像似乎无止无尽哈，但是却变得这种征战却变得令人觉得愉悦而快活，你知道吗？当你属天的性格一直成长在你的身上，你就征战有力，你就征战有力。这就是我们常常讲内在生活的操练。我常常讲到那个操练，对不对？我讲到我的腿，操练我的腿才站立，才不会老是酸，老是气血不循环，对不对？好，操练就刚强有力。我们也是常常那种在属灵追求的操练，常常会产生一种意志力在我们的里面，是向着神绝对的顺服，向着仇敌我绝对的要打赢他。那种意志力的坚强是经过我们一直往上爬。然后呢，当他爬到有一层，好，他说那一层叫做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会不会？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看好了哈，这节圣经应该要背起来。 就是以弗所的前面，以弗所书的前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这个他爬到这一层的时候，这一层是加了，这一层就是什么？与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活着不再是我，不是我要为主热心，我要追求属灵，我要什么？我要被主使用，都不是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呢，我如今活着呢，是因。这里讲信神的儿子而活，另外一个翻译说，我如今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是因神儿子在我里面的信心而活着，好，不是靠我这样一时火热的那个激情所挤出来的信心，不是，是神儿子的信心在我里面活着，而且呢，他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当一到达这一层的时候呢，他发现他们就超越了秃鹰所能飞的高度了。好，所以在这一层呢，他就发现那个这里的天空啊，非常的美丽明亮。好，而且那个地很宽阔。在这一层呢，他就不再有跌落的危险了，因为这一层的那个地很宽阔。好，而且上面有好多的箭，很多的箭，他们那个箭上面写着盼望。好，所以呢，他们就拿起箭来一射，就马上秃鹰就一直死掉，一直死掉。因为秃鹰就是什么沮丧嘛。好，所以他们爬到这一层的人，就可以帮助那个仇敌，那个后面很多的那些基督徒，这样射射射中很多的秃鹰。因为这一层，你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人，如今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真知道这样，你里面就充满了盼望，那个盼望是神儿子的信心在你里面的盼望，不是对我这个人有盼望。当我对我自己不再有盼望的时候，神儿子的那个信心就在我里面成长，一个活泼的盼望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要对你自己有盼望。龙教士以前他有一次他就是跟尼托森讲嘛，他就说啊，尼弟兄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老自己实在很坏耶，很坏，很容易不耐烦啊，没爱心啊，这样。那尼托森就跟他讲说，哦，我早就对我自己没不存盼望，你对你的老自己还那么存着盼望哈、啊，那就是表示你还没有死啦、啊，还没向自己死。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自己很坏很坏？就是你对你老自己还有希望。你希望你的老自己会改好一点，老自己永远不会改好一点，他必须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就是当你的老自己在发作的时候，你是要说，主，我不认识他，我那不是我，你才是我，你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你需要用话语去宣告，去否认你的自己。所以他说，哦，那个无限量的箭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开始一直射。好，那然后呢，以后他们还是继续的往上爬。他说他们当他们越爬的时候，每一个人内在的那个喜乐就持续的增长，你越往上爬，你里面的喜乐就越持续的增长。这就是我礼拜四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是里面的，是里面的，是那种圣灵中的喜乐。那所以当你一直的操练，一直的否定你自己，你持续往上爬的时候，你发现你里面那个圣灵中的喜乐就一直增长，里面的喜乐就一直增长，那就是神的国一点一滴的有形的成型在你的身上。好，然后他就觉得，哇，能够在这一支大军中打这场仗，实在是一次最伟大的冒险经历哈、哦！这样，你看他前面在低层次的时候，他会觉得啊、哦，我们这场仗根本永远不可能赢嘛。可是越往上爬，他就越看见啊，能够在这场征战里面是何等的荣耀的一件事。然后呢，他们一直往上爬呢，后来他爬到一个地方，发现那个就看到一个他爬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还有一层叫做感谢与赞美，有一层叫感谢与赞美。 哎，他发现爬到感谢与赞美这一层呢，就你要再往上爬就容易多了。好，而且呢，如果你被箭射到军装呢，你也很快就得医治，对不对？我们不是常常教导吗？你不管遇到什么事，你凡事就感谢，凡事就赞美，你就没有什么事是太难了。他说你到达感谢与赞美的这个层的时候，要再往上爬就容易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常常操练，遇到什么事先感谢，先赞美，先感谢赞美。而且他说即使被射中，对不对？又被毁谤射中，你就在那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他说很快就得医治了。好，后来然后他又继续往上爬的时候呢，他说他就看到爬到一座花园，一座园子哈，那一座园子呢，他说是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地方。那个园子的入口的上方写着天父无条件的爱，天父无条件的爱。好，然后他进去以后就看到一棵中央有一棵生命树。好，那那个天使呢就对他说，凡到这一层的人，就是认识天父慈爱的，都可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这弟兄姊妹，认识父的爱多么重要，认识父的爱不是感觉，而是你要更多从神的话语，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父的爱，天父的爱，你就常常可以吃到生命树的果子。那他说哈，他说哦，他不知道他有多饿，他就开始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发现一吃了呢，他里面就开始就是对每样事都觉得美好。好，然后看每样事都觉得那么美，雨水阳光什么都美，然后里面就开始一直产生爱。好，产生爱，他就发现他前面在那个低层次的征战呢，是比较不是那种对基督徒属灵同伴的爱，好，或者为国度的爱，他比较是恨恶仇敌的那个恨。好，那个征战的动机比较不是爱这些基督徒被俘虏啊，齁、哦、要为他征战，要抢救他的那个爱，不是，比较多是为着那个恨恶那个仇敌那个征战。你会发现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对。每次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就很大声什么什么，可是有时候我们比较不是在爱里面来征战。那他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以后呢，神就对他说齁、哦，那个耶稣就对他说哈，他说现在这个就是你每一天的粮食，他永远不会离开你，你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你随时想吃都可以吃，我的爱是没有穷尽的。神就对他说，你要一直吃，一直吃他的爱，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当他在这个，然后这个他说智慧的天使就开始带他开始一直看这个叫第三重天。他说哦，保罗以前就是来这个地方啊，哈、啊、这样啊。那然后神就是叫他说，你就是说要叫他回去传这个国度的信息，好、啊、说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到了，已经到了，现在是主的宝剑出鞘的时候了。好，嗯，神带他看见这个园子一切的美丽，然后叫他回去，为着神所爱的那些弟兄姊妹还在仇敌的俘虏中，哈、哦，还在受捆绑的，还有为着那些神所爱的世人，叫他再回到战场去。哦，那他实在很舍不得走，他说我怎么愿意离开这么美的地方啊？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牺牲啊！那神就跟他讲说，保罗也是，保罗以前来过第三重天，所以他后来回去的时候，他就藏在两难之间，哈、哦，对，好、哦，情愿离世，哈、哦，可是呢，好、哦、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哈、哦，可是又为着这些神所爱的这些弟兄姊妹，他需要在这个地上继续在这个地上征战。他说，可是保罗留在地上的日子越久，他属灵的产业就得到越多。所以不急着赶快去承受产业，你在地上征战的日子越久，你那个产业就越多。然后那他说当他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一切所能想到的美好事物就充满了我的灵，哈。而当耶稣向他说话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感受，哈。然后他说他根本就不想离开那个地方，他就想到 我以前怎么会以为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整天哦，他跟我一样，我那时候想过说我读启示录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那些24位长老啊，天使昼夜在神的宝座前俯伏敬拜，又是俯伏敬拜，我就觉得好无聊哦，这样很 boring 哈、哦，这样那这个。这一位牧师他就说，他当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愚蠢哦？为什么当时居然会觉得说，哎，这些什么事都不做的天使一定很无聊，只是在那敬拜神哦？他说他现在才知道，没有一件事比单单敬拜他更美好、更令人喜乐的。他说那一定是天堂最好的部分。这一点你们有没有尝到？我自己有略尝到。当你在敬拜里面，你看见他的荣耀，你就是禁不住要一直敬拜，一直敬拜，一直敬拜。我们常常在祷告会，礼拜六的祷告会，我们很多次尝到这样一波又一波的敬拜。礼拜五亲亲小家，我们也是在敬拜里面，你真的那个就是天堂，那就是天堂。那他就想说，哎呀，我以前为什么会在敬拜的聚会里面会觉得那么无聊呢？我知道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敬拜的时间里面呢，我几乎没有真实地触摸到他，我没有真实地触摸到他，所以我会觉得无聊。那今天基督徒也很多人的敬拜只停留在魂里面的敬拜啊，很好的乐器呀、啊然后很美的音乐啊，所以我们只停留在魂，魂是属于我们的感情，感情的部分，感情思想的部分，我们只停留在那，比如说我们没有进到灵里面的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乐器会使你只常常停留在魂的敬拜，反而害了你。我们必须是到一个地步，你完全没有乐器。我们好几位同工，我们只要一聚在一起，几个人坐在那，我们一敬拜，我们没有任何什么乐器，我们都可以敬拜的那样子的喜乐，那样子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天堂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每一次的敬拜时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竭力的进入他的同在里面，不要只注意那个乐器，好，不要只注意乐器有没有弹错啦，这个唱领敬拜的人有没有领好啊，不管他，我们每一次就是全心在那敬拜他，去触摸他，用我们的灵来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神。他说他就很不想回去，那主就告诉他哈，主说我已经给你们属灵的恩赐跟能力哈，也教你们越来越了解我的话跟我的国，但是我给你们最大的武器乃是父神的爱。他说我给你们最大的武器就是神的爱，他说你们要行在我父的爱中，就总不失败。你说话行事常常活在他的爱中，你就总不失败。他说这一棵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彰显，耶稣对他说，这棵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彰显在我里面的父神的爱。那这个在我里面的爱必须是你每天的粮食，神的爱必须是我们每一天的粮食。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来吃它喝它？神就是爱。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在爱中跟他相交？不是只是要得到恩高恩高，我要服侍人的能力，不是，那个也重要，让我们可以服侍别人更有能力。但是我们这个生命，神的国的生命，真实的属天的生命，天堂的生命，一定要很真实，一直长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神的爱，他的同在。那他说忽然间神让他明白，因为他一直舍不得走啊，那神就让他明白了，说他能够进入这样的荣耀，其实这个荣耀本来就一直在那里了，只是当他更这样敬拜他，眼目注视在他的身上，这样子的敬拜，定睛在他的身上的敬拜的时候，他就更多看见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敬拜多么重要，敬拜使我们眼目单单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当中包括我们弟兄姊妹，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眼目还是在那个领敬拜的人身上，看他穿什么衣服，还是在弹琴的人身上， 敬拜，当我们整个眼目在他的身上，在敬拜他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眼睛就开了，就更看见他的荣耀。当我们敬拜的越热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更多的荣耀。好，那这个牧师说，哎呀，假如这就是天堂，那可比我所曾梦想过的更好更棒啊。他就发现他在天堂里面，他眼睛闭着一样看见神，一样看见神的荣耀，眼睛开着一样看见。可是他发现眼睛闭着的时候好像看见的更大，为什么呢？他说天使就跟他解释说，用你心眼所见的比肉眼所见的更真实。那这个牧师就想，对啊，这句话我也常常在教导啊，只是现在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他一直舍不得离开嘛，所以最后呢，主就跟他说哈，他说主就跟他说，你根本不必离开这个园子，这个园子就在你的心里面，因为是创造的主自己在你的里面，知道吗？这就是讲到我们刚刚今天早上敬拜有人讲，他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讲的，神的国就在你们的里面，所以那个园子。不是你将来去一个地方，当然将来要去那个地方，可是那个园子今天就应该开始在你的里面。那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在等候主的时候，忽然间主就给她看见一个异象，她的里面是一个园子，她的里面是一块花园，一个花园，好美的花园。这就是她的异象，耶稣在这个花园里面行走，这个园子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洁净自己，像我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主啊，我渴望成为你圣洁的殿，让你可以来居住。好，那他说，如果你已经那么渴慕那个上好的，你已经那么懂得要来敬拜他，坐在他的面前，你就永远不会被夺去的，这个原子一直在你的里面的。那这个牧师呢，你知道我们天然人的思想就是这样，这个牧师要离开了嘛，哈，要离开这个园子，他就想赶快多摘几个果子啊，带回去吃啊，这样。他说那个天使马上就跟他摇摇手说，不可以，你如果在恐惧中收集啊，就算是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也会腐烂的，你知道吗？这个果子和这个树都已经在你里面了，你一定要相信。是吧？我们常常要去摘，可是当你在一个自私的心态里面，你在一个恐惧的心态里面，这个生命的树的果子对你就会腐烂掉的。所以你会发现神的国，我们为什么讲到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为什么讲到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说这些加拉太书五章讲到情欲的事有哪些呢？对不对？好，增进、嫉妒、仇恨、恼怒啊，纷争、结党啊，哈，这些东西，他说，凡一个人处在这样状况底下，这些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姊妹，我今天就是一个很深的负担。我觉得神的国我已经讲了五次，是不是？我就是发现，好像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还不明白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必须是神的属性在我们的身上。昨天祷告会的时候，石妈妈跟我们分享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好哈。她就讲到说，我们上个礼拜要去联谊会嘛哈。那石妈妈因为前阵子她一直在操练，每天四个小时等候神。因为他听到米勒牧师讲说，如果你每天花四个小时等候神，六个月以后你自己会很大的改变，你的教会会很大的改变。好，那所以他开始这样操练，那他就想说啊，那联谊会我就不要去，我就在家里这样等候神了，我继续持续下去这样。好，那结果呢，我们那个礼拜六祷告会的时候，那我就祷告哈，因为我就是带弟兄姊妹说，我们要五旬节嘛哈，我们要为我们教会来认罪哈，我们弟兄姊妹要像祭司一样来为我们教会认罪。那所以呢，我就祷告说，主啊，赦免我们哈，我们常常就是只顾自己的追求哈，就是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祷告，就是说我们都只求自己的就是只顾自己的追求哈，可是呢常常就是选择自己的这个好那个好，选择这个要参加那个不参加这样哈，我们总是都不是来 来问你呀，哈，来求告你，大约是这样意思吧。那感谢主啊，石妈妈听这样子啊，她没有因此就觉得说，哦，好像她都在祷告给我听，在说我哈受伤啊这样。她说她都没有哈，她没有觉得受伤反弹，但是她也没有接受，因为她觉得她这个是属灵的事，她等候神哈这样哈。可是这句话呢，她就说，主啊，不过我确实我是没有问你哈，好，我这件事是就是说我没有问你这样哈，那结果。那你的旨意是什么？就他一讲一祷告完呢，他说有一个弟兄就祷告说，主啊，每次当我们可以选择的时候，我们总是选择自己舒服的、方便的、自己喜欢的，哈，这样哈，啊，我们总都不是在选择你哈。他说那个弟兄的祷告呢，就好像给他回答话了。所以他就跟主认罪，他说，对，主啊，我承认我确实是选择自己的舒服哈，选择我自己的方便哈。所以他就跟主认罪，然后他就说，主，我愿意去联谊会这样哈。他说当他这样一降服下来哈，他说一个神的很大的祝福就临到他的身上，一个很大的祝福就临到他的身上，好，就是一种能力就临到他的身上。然后他回去，他说他回去，他从清晨三点钟起来煮饭，煮了八道菜，煮到下午两点钟，煮八道菜。其实我们没有请他这样，没有请他煮哦，就是那种好像他一这样降服以后，神就把一种那种能力，哈，一个爱放在他里面，他就自己主动煮了八道菜，很大的菜，然后去给弟兄姊妹们吃，这样哈，那。然后一直到联谊会回来，他说他一点都不疲倦，一样一直很有能力这样。好，而且呢，他说这个联谊会呢，使他，好像主在他里面做成一件事，使他跟弟兄姊妹之间那样子的合一，那个关系那么相爱跟合一。然后到前几天礼拜四，我在讲到说神的国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的时候。他说主好像一个开启在他里面，也坐在他的身上，就是一个神的国很真实的坐进他的里面，圣灵中的喜乐，一个爱弟兄姊妹的爱，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在那里觉得说，我要这样子，我一定要等候主四小时，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是也是觉得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偏到一边，我们忘了在圣经里面特别还常常讲到，你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在圣经里面特别要讲到肢体要彼此合一相交，这方面的真理我们绝对不是单独追求的，我们是一同来明白神的爱。在以弗所书特别一直讲到这样，是一同承受产业，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你如果不是跟肢体在相交的里面，跟肢体常常有一起的联合，一起来追求，一起来生活，你不会明白基督的爱的，基督的爱也不会长成在你的身上的。所以我就讲到说，这个牧师他觉得他要离开这个园子了，就赶快先再摘几个果子。这就是在我们一个自我的动机里面，还有恐惧的动机里面，但是其实那个原子就在你里面，弟兄姊妹，神的国就在你的里面，就在你的里面。那所以我们很需要注意的就是培养我的里面的一些真实的东西在我的身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章19节到20节。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谢谢。有一次我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主向我开启，那位真实的， 我们要认识那位真实的，只有他是真实的，只有他是真实。你会发现我们所有一切天然都是很虚晃的，不真实，包括夫妻的爱，父母对儿女的爱，也会忽然间一个因着一个利害关系完全改变过来。所以我们的爱是很虚晃的，就是不真实，不是一个坚固的东西 solid， 不是一个坚固的东西，是一个很虚晃的。我们的爱，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信，我很相信你啊，我对你很有信任，可是也可以因为一件事马上完全什么信任也没了，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很不真实，可是只有这位真实的，这位真实的就是神的儿子。他说神把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今天呢，所有在我们里面的这些都是不真实的，可是我们很需要神把一些他真实的东西坐在我们的里面。这位牧师他也是这样看见，你看，所以他到了园子了，对不对？他到那个花园了，但是这个他还是一直不太相信这个会在他的里面。后来呢他就回去了哈，回去了以后呢，当他从那个山上就这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以后呢，他就发现别人看见他呢，那个下面在下面层次的那些基督徒看见他呢，怎么用那种很那个的崇拜的眼光在看他，他觉得怎么这样子在看我？原来呢，他的军装大大的发光，然后他就发现那个爬到山上。有很好多基督徒都爬到山顶上的，到那个到过那个园子一起下来的那些基督徒，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呢。那些到过那个最上面来下来的那些士兵呢，那个每一个人身上都一直闪烁着所带来的荣光，那个天堂的荣光。所以那个基督这样的基督徒到过山顶上的基督徒下来的越多呢，他说这个整座山就变得金光闪闪，哈、哦，那个金光闪闪到。那个荣光大到一个地步呢，连那些剩余的秃鹰啊邪灵都睁不开眼睛了。好，不久那个荣光是整座山，就是整座山的感觉，就像那个原子的感觉，就像那个神的原子的感觉。好，那哦，这位牧师就开始又好喜乐哦，他就觉得哎呦，我又回到了那个原子了，这样哈。好，那个他说那个智慧其实就是耶稣哈，就告诉他说你就是在那里啊，不是那里，而是你变得更真实，就说这个原子其实本来就在你里面，只是你一直没有跟这位真实的好好连在一起，你也没让那个真实的东西长成在你的身上。那当你现在你让真实的长成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那个原子就越来越发现是真实的在你的里面。好，他说这个乐园呢都在你的里面，因为神就在你的里面，以前你不过预尝一点点，如今对你却是真实的，因为你已经登过山了，你能够看到我而别人看不见，就说你能够看见主耶稣，你能够看见我而别人看不见。那个原因呢，并不是我进入了你的领域，而是你进入了我所在的领域。好，这就是历世历代的先知所认识的真实，历世历代的先知所认识的就是这一位真实的。这位真实的其实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说要他进来更多，而是我必须要进入他的真实里面，我不要再常常活在我的虚妄的里面，虚妄的感觉里面。他说这个真实呢，使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这些先知可以独自面对大军，而且有大无畏的勇气。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内在生活，我们为什么要过一个内在生活，为什么要常常回到里面，不是只是服侍啊服侍啊服侍别人，这个很重要，一定要的，神很喜欢我们去服侍别人，但是我们也要一直很留意的，就是眼目一直在我的里面，这位王注视眼目要单一注视他，让他的荣光一直反照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常常在享受他吃他喝他，这就一直在吃生命树嘛，吃他喝他，他就一直长成那个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说要追求主，要常常放下自己，这太重要的一件事。 那个真实的要长成在我们的里面呢，跟我们的舍己舍掉多少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们的遵行他的旨意遵行了多少，那个真实的就长成多少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你一直在顺服他，顺服他，像刚刚我讲的石妈妈的见证，石妈妈也，我想也许很多人可以这样的反应，好，听到这个这样牧师这种祷告就觉得，哦，他怎么可以这样祷告呢？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其实牧师也不知道是谁没报名，都不知道，只是在为教会在认罪。确实教会有很多基督徒只活在自我的里面，我是基督徒，我追求，我参加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我一律不参加，还不懂那个肢体要彼此在牺牲自我的里面去爱对方的里面去联合，而你就长成基督的身量。这是在北美的基督徒很不认识的，所以为什么教会会产生很多很奇怪的现象。那个他说那个就告诉他说哈，一个人他说那个山其实有好多的道路，那个道路都按照你自己的生命的成熟度，你自然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即使你到了那个山，这个山也有的道路越走就越往下面去，有的越走就越往上面去，好，而越下面越可怕。那他说是在乎你怎么选择的，那个是在乎你的灵命的成熟度，你自然就会往上去或往下去。那他说一个人的灵命的成熟度呢，总是决定于他愿不愿意为国度或为他人的缘故牺牲自己的渴望。一个人灵命的成熟度是决定于他是否愿意为着国度神的国，或者愿意为着别人来牺牲自己的那个渴望。他渴望要为神的国来牺牲自己，为别人来牺牲自己，他灵命就越成熟啊。那这样的人，他登就登得更快，登山就登得更快。好，所以有一些人呢，常常为了抢救灵魂，好，为了带人信主，好，很牺牲自己的方便。有一些人为了要带人信主啊，哈啊，牺牲自己的享受安逸的生活，哈，就是常常愿意请这些慕道友来家里吃饭呐，哈，愿意牺牲自己去玩的时间，愿意打电话啦，来关怀这些慕道友啊，哦，来邀请他们呐，或者开车去载他们呐，去服侍他们，这都是一种牺牲。那常常愿意为着别人的灵魂的好处在牺牲自己呢，他说这样的人呢，他就爬那个山顶就爬得很快，一直走直径捷径。为什么？因为这个救恩是因为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而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也必须常常有这样的舍己舍命，那个救恩就一直成型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国是借着神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带下神的国的，所以神的国要很真实的长成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需要走这条路，就是常常愿意放下自己的生命，放下自己的喜好，去舍去牺牲，那个神的国的真实就会成型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然后后来他就讲到说，当他们去到那个山顶的，他走下山了以后，下山来，他们要去再去帮助那个低层次的那些低层次还在打仗啊，还在很火热的打仗哈。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如果常常更多操练住在主里面，我们为什么每一堂聚会几乎都一直在指向这个方向？教导你怎么样去住在主里面，怎么样除掉一切的拦阻，怎么样让你对主的爱火，这是每天要吃的，一直让那个爱火更燃烧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呢，你就是一直在往上爬了。而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一直往上爬的时候，你一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也还没做什么事，敌人的眼睛都睁不开了。这就是为什么像甘夫人，她有一次在一个城市，好多有恩赐的赶鬼的去赶了鬼，赶了鬼，哎，有的赶出去鬼，有的没赶出去，有的赶出去鬼了，可是马上鬼又回来了。可是盖恩夫人是一个那么跟神联合的一个人，他只到那个城市，他也没说要赶鬼啊，奉主人民赶鬼，那么他只到那个城市，鬼都跑光光了。那个内在的神的同在的力量有多大？可是这个是一点一点长成的， 是需要花时间的，是需要你去顺服神一切的命令的，是需要我们去舍己的。这样的付代价值不值得？是必须付的，因为神的国才能够真实的长成在我们的身上，那个花园才能够，它花园的美丽才能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的身上。那你会发现确实是这样，一个常常住在主里面的，有时候他征战不需要那么用力，而且很用力，所有的服侍都好用力。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好像要这么用力才能够有一点果效，就是在低层次的要一直射箭一直射箭，所以说又倒了，太累了。可是当他一直往上爬，一直向着主在那一直爬一直爬，那个荣光一直成形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们这样的勇士下来的时候，那个秃鹰邪灵睁不开眼睛啊。那有一件事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当他这个穿着军装下来的时候，因为那个他身上的军装发出的荣光太强了，他本来他就跟主说哦，那现在呢我们的人都足够攻击并摧毁这个余剩的敌军了哈。那主就跟他讲，还没呢，你看那里哈。那他就往主指的方向看过去呢，可是因为他军装的那个散发出的荣光太大，所以他看不见任何有什么黑暗的哈，这样。那后来他说，我看不见了，这个他说，你能不能把我的军装这个荣光怎么样稍微盖一下哈，让我看得到哈。结果主就给他披上一件衣服，一件很平凡的斗篷哈。那他说这个这么单调的斗篷披在我身上，我实在很不太高兴哈。结果他就说，这是什么啊？主说，这是谦卑。主说，你没有他呢，你就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那然后他就心不甘情不愿的穿上去啊。就他穿上去以后啊，他真的就看到许多他前所未见的事，就是在那个山谷的底下，山谷的里面，他看见有一些在移动的东西。他大吃一惊，就是一整支的仇敌的雄兵的部队。那这支部队叫什么呢？叫骄傲。就是主就告诉他说，这个骄傲呢，是当你经历过荣耀以后最难看见的敌人。凡是拒绝穿上这个谦卑外套的呢，都会在这个最邪恶的仇敌手下吃很多的苦头。骄傲。所以当我们得着一些祝福，一些恩赐的时候，一些能力的时候，或者服侍很有果效的时候，哦，很被重用的时候，我们都要更小心。那所以，可是呢，他回头看，就看见那个好多那个荣耀的武士呢，正横越平原呢，要去攻击那个残余的仇敌。可是他们没有一个穿上这个谦卑的外套，没有一个。那可是这个骄傲的仇敌正在这一支荣耀的武士的后面，正在后面。那他就想要跑过去阻止他们啊哈，结果神就拦阻他，他说，你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的，只有穿着这件外套的士兵才会承认你的权柄，对不对？因为这些勇士都已经到过山顶了嘛，一个个都很骄傲，他不会承认他的权柄的，不会听他的。好，那然后呢，他就看着呢，这一群军队呢，就这样，那个后面的那个骄傲就在他们的后面就开始射箭，然后箭一直射呢，他说真是不忍心看啊，这些这么这样的荣耀的勇士呢，就被骄傲的箭射了，而且呢根本都没有注意到，继续的射了都流血了呢，都没有感觉到，然后直到自己很虚弱，直到已经慢慢就虚弱下来了，不久就软弱的呢，也举不起盾牌跟宝剑了，然后他们就把盾牌跟宝剑都丢掉了，宣布不再需要这些了，然后也把军装脱下来说也不需要这些了，你懂吗？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他觉得我够了，所以他也不需要穿军装了，他也不需要拿起盾牌了，就骄傲。那这时候呢，神就告诉这个牧师，他说，你常常教导说，我们跟仇敌征战的时候不要逃跑，因为你不要背对着仇敌，因为背后没有军装嘛，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那个军装都是穿在前面的，后面没有军装啊。那他说，你不要背向着仇敌逃跑，仇敌会射中你，但是呢，然而你从来没有发现，如果你在骄傲中前进，将会使你变得多么不堪一击呀，知道吗？一方面你不能
逃跑，你跟仇敌一定要面对面的一直征战，一直征战，你永不能逃跑的，而且你绝对得胜的，如果你一直征战下去。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在骄傲中前进，你会不堪一击的，不堪一击，因为你被射中都还不知道，一直射到那么虚弱，所以他被射到虚弱的地步，马上又一支仇敌的军队来，叫做大迷惑，对不对？人里面有骄傲，以后接着就是迷惑，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属灵的人，就是忽然间会发生这么大的很奇怪的事，就整个倒地了，对不对？好，就是因为骄傲，然后迷惑，什么分外情啊等等的、啊，都是在骄傲里面。有很多很被重用的神的仆人，很被重用以后，结果就产生婚外情，都是被仇敌这种射中的骄傲，接着就迷惑，他会觉得是主特别要我来跟这位姊妹配搭的，要来服侍教会的，因为我太太不太会帮助我服侍教会，所以我要另娶一个比较恩赐的来帮助教会，对不对？很多就是这样子。那一路上他发现，当他穿着那个谦卑的袍的时候，天使只要一看到他都俯伏跪拜。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谦卑的袍就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样子成了肉身来到地上的。所以这是何等重要，在跑属天的道路，在属灵的征战，谦卑真的是最重要。而谦卑跟顺服一定是连在一起，一个谦卑的人一定是最顺服的人，他不会一听到什么就觉得为什么他都在讲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啊？为什么一定要那样？我们都很留意。所以在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礼拜四讲的顺服有12卷，在后面有卖，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听。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叫不顺服，所以那个就在骄傲的里面了，很容易中仇敌的诡计。我自己很需要，你们也要这样为我祷告。好，我们真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当他前面讲到那些基督徒的时候，被秃鹰这样俘虏到那边去的基督徒，他说当他用真理的箭哦射过去那些基督徒的时候，那些基督徒被射真理的箭射进来以后，他反而更愤怒，你知道吗？就是你已经在沮丧啊，或者在这个毁谤啊闲言闲语的里面，人家用真理的箭射过去的时候，他就更愤怒，所以他头上的邪灵又更大了。这个意象真的很实在，跟圣经吻合哦。那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在不对的光景里面，人家跟我们讲神的话，或者讲台讲神的话，如果我们不对，讲台讲这样，那我们就应该啊，真的我就是不对，不是我不对，可是讲台讲这样的时候就觉得他为什么讲我，讲台并没有讲你的名字啊。那如果你觉得是在讲你，那就表示你确实不对啊，讲台只在讲一些不对的光景。那如果我们正好是其中的某一个光景，我们就应该说哎呀主啊，你真的要帮助我啊，快点从这不对光景出来。可是那一些被俘虏去的就是这样，当他真理的箭射过去了，他更愤怒。那为什么？因为被气上面的秃鹰那个沮丧啊，黑暗的云笼罩，看不清楚什么是对的，所以他一直活在那个迷惑黑暗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一个负担就是讲到神的国。为什么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很多，你注意去读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在乎的是什么，都是讲里面的光景。而且他讲到神的国要长大的，像芥菜种要长大，而且长大要成为可以使别人来应聘的，就是要长成可以祝福别人的。所以神的国绝对不是只是我追求神的国，我参加属灵的聚会，不是的，是需要常常去帮助别人的，是需要肢体一起的，然后才会成长，才会成长。我们还会再讲神的国，我盼望我们好好读圣经，好好为这个祷告。我们今天是6月1号，7月3号我们要开始夏令会。我们这一个月，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有一天有一餐禁食，特别来为这个夏令会禁食祷告，省掉一些吃饭的时间，好、哦、让你的心更多来预备一个迫切的灵，迫切的心，主这个夏令会 你的国一定要大大的降临在我的身上，不要让我还一直停留在很低层次的里面，低层次，所以活得很累，要么被俘虏，然后一直在吃那个秃鹰的土物，还有排泄物，一直在吃，吃那个仇敌给你的排泄物。我们需要起来爬爬，一直往上爬，每一次的听神的话，怎么听怎么照着去做，那个就是一直在爬，就是一直在爬，一直在成长，让神国度里的真实性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那个国，那个国就是耶稣自己，他的属性，他的性格。加拉太书第五章先讲到那一些情欲的事有哪些哪些，他说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他接着就讲到圣灵的果子有哪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神国的东西，神国的果子。我们每一天最重要就是要一直活在他的爱中，要更多被他的爱充满。你看我们这个人都是虚谎，我们真的没有爱，我们没有爱，我们很需要神的爱一直烧在我们的里面，把那个真实的东西坐在我们的身上，来爱他，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在一场战争里面，所以这一位牧师他特别写了这一篇，他说盼望你们如果透过这个异象你听到主的声音，不要硬着心，盼望你一定要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准备打仗。仇敌已经很大的军队放出来了，我前几天才听到某个教会又分裂了，又听到又有别州又有两个教会又分裂了。为什么？不是分裂，就信徒跟牧者之间在对立，要不然就是分裂，要不然就是人受了伤害从此再不去教会。仇敌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被他的仇敌的箭去射中，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他说如果我们一直吃天父的爱，耶稣的爱，一直吃当作我们每天的灵粮，我们就不会打败仗。所以为什么神第一个命令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他说其次也相仿，也就是一样大的诫命，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包括我们聚完会一起去马蒂娜家吃饭，我们每个人都回家自己吃饭比较方便啊，对不对？好，可是有时候花一点时间来关怀关怀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相交，这都是在牺牲。可是你就开始长成一些很真实的东西在里面。爱，所有神的爱都是借着我们的牺牲死掉才长成那个爱在我们的身上，是神的爱，不是人的爱。所以求主把这些真实的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真的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正在一场大征战里面，我们需要留意，需要留意每一天的生活，保持我里面的光景，在他的爱中，在光中，还有顺服他一切的命令。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13首，主你是神受膏者。追求礼拜四内在生活追求，一点一点的教导都帮助你在长成那真实的东西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所以帮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姊妹尽量来参加，尽量来参加，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让真实的神的国那个原子长成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再一起唱第一节，预备来。Thank you. 我们当中如果有些人你一直在聚会里面都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敞开来敬拜这位荣耀的王，好不好？今天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敬拜这位荣耀的王。那里面他的意象中神告诉他说，一个真敬拜可以医治一切的伤，真实的敬拜可以医治一切的伤，真实的敬拜可以使我们的眼睛一直明亮起来，可以让我们更认识他的荣耀。所以好不好，每一个人敞开心，我们唱这首诗歌，向着主唱，这位荣耀的王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颂赞，让我们在敬拜的里面，他的宝座大大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从第一节唱，预备，来。
主你是谁颂赞，